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由陈香儿为您主持的《真道分解》。信望爱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基础，信心使我们在天路上奔跳永不疲乏，盼望使我们生活更有力量，彼此相爱更加是主耶稣留给我们的命令。求主帮助我们在他的真道上不断的前行。今天呢，我们会研读马太福音1章20节到2章23节，段落的主题是主耶稣的诞生。在研读完马太福音之后啊，将会有罗文辉为大家主持圣经地理，今天将会继续介绍巴勒斯坦地的地理分布。好了，请弟兄姊妹先打开马太福音1章20节。
他是君王，
他是被告者，
他是弥赛亚，
他是拯救者。
君王的受苦，
基督的拯救，
末世的盼望。
马太福音研读，细说弥赛亚的教导。
弟兄姊妹，上次呢，我们研读了马太福音，今天呢，我们还会继续研读马太福音。研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章20节到2章23节，我们会主要讲一讲耶稣的降生。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看完了耶稣基督的家谱，知道主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她当时虽然还没有和约瑟结婚，但是双方已经订了婚。玛利亚现在竟然有了身孕，当然被蒙上不忠的罪名。约瑟发现玛利亚怀孕之后，要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抉择。他如果娶了玛利亚，是对自己的最大侮辱。所以约瑟认为自己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暗中休了玛利亚，表示解除婚约；二是让玛利亚公开受审之后用石头打死，这是当时的风俗。玛利亚结婚之前怀孕，等于是犯了奸淫，是要被推出去用石头打死的。可是约瑟是一个义人，他不想玛利亚受到侮辱，于是决定暗暗地把她休了，表示双方解除了婚约。但是神有第三个选择，马太福音1章20节到21节是神向约瑟的默示。经文是这样说的：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弟兄姊妹，神不愿意约瑟蒙在鼓里，他向约瑟解释，玛利亚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感孕的，所以玛利亚仍然是一个童贞女。神不但吩咐约瑟放胆地把玛利亚娶过来，并且把神的救恩计划也告诉约瑟。这个计划就是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根据当时的环境来看，迎娶玛利亚是约瑟无法接受的，但是他选择顺服神的吩咐。马太福音1章22节到23节 是作者加上去的插述，也可以算是一段评论，指出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怀孕，应验了先知的预言。这是以赛亚书7:14的经文，当中说道：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弟兄姊妹，马太福音有9提到旧约圣经的应验，这里是第一次引用。作者多次引用旧约圣经来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是因为他的读者就是熟悉旧约的犹太人。为什么耶稣基督由童贞女所生，对基督信仰这样重要呢？因为只有这样，耶稣基督才没有从亚当传给世人的罪行。耶稣由女人所生，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同时也是神的儿子，没有任何的罪性。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约瑟知道自己在梦中见了主的使者，于是醒来之后立刻遵从主的吩咐去做了。经文说，把玛利亚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约瑟的行动表现了4值得欣赏的品格。第一种是正直，马太福音1:19便形容约瑟是一个义人。第二种品格是具判断力和敏锐的触觉，当他知道玛利亚怀孕后，立刻察觉和采取行动来处理事情，因而决定和他解除婚约的关系。第三种品格是乐于遵守神的吩咐。马太福音1:24说，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第四种品格是自律，这从马太福音1:25看出来。约瑟和玛利亚结婚后没有和他有肉体上的接触，而是尽心地照顾玛利亚的生活，这对于一个少年人来说的确是需要自律的。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二章的经文。这章圣经解释了主耶稣为什么要逃到埃及寄居，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故事。马太福音2:1所说的希律王和圣经中其他的几位希律不同，这是指着大希律来说的。大希律并不是犹太人，而是以土买人，大约在主前的40被罗马的元老院册封为犹太王。大希律是一个很有政治野心、冷酷无情的人，他曾经以为妻子和儿子要设计害他，于是把妻子、3儿子、岳母等等家人一一杀死。另外一方面，他的统治以奢华见称，最喜欢建筑，曾经建造该撒利亚，又在伯利恒附近建造水池，建立耶路撒冷的供水系统。至于最伟大的建筑，便是在主前20才开始重建的耶路撒冷的圣殿，这项工程到他死后68才完成。在大希律执政的时候，主耶稣出生了。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在一颗星星的带领下前来寻找婴孩耶稣。这些博士大概是星象家，也有渊博的知识，他们从观星过程中知道有一位犹太人的王已经诞生了，于是带着礼物 在那颗星的指引下，来到犹太人的首都耶路撒冷，准备拜那位王。圣经中关于这些博士的资料并不多，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传统上认为呢，他们是来自帕提亚的上流人士。帕提亚那地方临近巴比伦。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博士是从不同的地方来的，表示全世界都来到耶稣面前敬拜他。无论博士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并不会影响经文的内容重点。弟兄姊妹，当希律听到几个博士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的时候，你能想象出大希律有什么样的反应吗？他一定说，犹太人另外还有一个王，我就是犹太人的王，你在说什么啊？大希律对耶稣的事情一点也不知道，所以他实在吓了一大跳。马太福音二章三节只用了一句话来形容，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这是因为大希律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于是大希律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要知道基督在哪里出生。这句话显示出大希律也知道旧约曾经预言有一位基督将要出生。这里所提到的祭司长是负责管理耶路撒冷圣殿敬拜事宜的撒都该人，文士则是当时的犹太学家，受过专门的训练，专门解释律法、教导律法的。祭司长和文士引用先知弥迦在700多年前的预言，也就是弥迦书5章12节，异口同声地告诉大希律，基督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大希律知道犹太人正热切地期待弥赛亚的来临，这位弥赛亚是一位军事和政治的领袖，换句话来说，对他的地位是有很大威胁的，所以他的焦虑更加增加。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大希律想出了一个诡计。马太福音2章7到8节说，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我们知道大希律真正的用意并不是想去拜耶稣，他这样说是为了欺骗那几位博士，当他们回来禀告先生王的所在地之后，好叫他能够去杀死耶稣。博士们继续他们的行程，终于找到了耶稣。我们留心看马太福音2章9节，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弟兄姊妹，这颗星成为了博士们的引导，把他们带到主耶稣所在的地方之后便停住不动了。这里要注意停住这两个字，那颗星不是停在马槽上，不是停在小婴孩，而是停在一个小孩的上方。下文的2章11节更加清楚地说道，进了房子。这表示着博士找着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已经不是婴孩，而是一个小孩，并且住在他家的房子里。 这样看来，我们从圣诞卡片上看到的图画就要调整一下了。我们传统的图画是看到博士骑着骆驼来到主耶稣出生的马槽，把礼物放在马槽中的婴孩耶稣的身旁，牧羊人则在一旁看着珍贵的礼物。事实上啊，博士的来访是主耶稣出生一段时间之后的事情了。这也说明了大希律为什么要把所有2岁以下的男孩都杀掉，而不是只杀刚出生的婴孩。这些博士送给耶稣和玛利亚的3件礼物都是很珍贵的。有学者说，从这几位博士所送的礼物便看出基督的身份的象征和他将要成就的事。黄金是献给君王的礼物，乳香是献给圣者的礼物，没药是给将要死的人的。这些礼物可能是这个家庭逃难到埃及的经济来源。在3样礼物中，其中最特别的是没药，这是埋葬的时候用的，他们却送给一个小孩子，这是预表着基督将来的受死。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陈香儿为您主持的《真道分解》，我们现在正在研读马太福音。好，我们接着来说，按照博士们和大希律的约定，他们找到耶稣之后，理应呢就回去禀告，但是神在梦中指示博士们不要回去见希律，于是他们从其他的路线回到本地去了。博士们刚走，主的使者立刻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这次说什么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章13节。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再一次遵从了，连夜收拾行李，带着小孩子和玛利亚逃到埃及去，一直住在那里。好，现在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希律的反应。他知道博士没有回来禀告之后，大发雷霆，决定把伯利恒和附近的所有2岁以下的男孩都杀掉。这是多么残忍的手法啊！他宁可错杀无辜，也不愿意留下一个男孩成为自己的对手。但是他始料不及的是，神保守着耶稣，在他屠杀男孩的时候，耶稣已经在埃及居住下来了。马太福音2章17节到18节所引用的旧约经文出自耶利米书31章15节。耶利米本来是用这句话描写以色列被掳时的哀痛，作者马太则用这句话来指出，以色列人当年被掳和现在希律王残杀婴孩都是民族史上的悲剧。这段经文也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拉结是雅各最爱的妻子，她死在伯利恒的郊外，他的坟墓也是在伯利恒。那时候，约瑟被哥哥们卖去埃及，拉结以为约瑟死了，因此而哀伤。所以经文说，在伯利恒去世的拉结为他的子女哭泣，不得安慰，因为那些孩子都死了。这是形容众人因着大希律杀害男孩而哀痛。 马太福音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这个段落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我们知道约瑟带着耶稣和玛利亚一直在埃及居住，等到大希律死了之后，主的使者第三次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吩咐他一家离开埃及回到以色列去。约瑟马上听从了。大希律死后，他的儿子亚基老接任做犹太王。亚基老是一位残暴专制的君王，所以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二节的下半节说，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加利利是当初天使加百列告诉玛利亚他要怀孕生子的地方，他们一家选择在拿撒勒居住，这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小镇。我在这儿呢就不会多介绍，留待罗文辉在圣经地理这个环节里详细的和您分享吧。在下次的马太福音研读中，我们会进入第三章，讲一讲耶稣传道之前的准备。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当时施洗约翰的事迹。好了，弟兄姊妹呢，可以在这个星期当中啊，好好的看一看马太福音的第三章。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掌管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也掌管我们的生命。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耶稣基督是主》。
马太福音研读以美国各个他山教会的稿件为蓝本，由陈香儿播音。
纵横新旧约，踏遍迦南地，历史地图，圣地名山大川位置，人物行踪，汇集成为圣经地理。
弟兄姊妹好，我是罗文辉。在上一次呢，我已经讲完了巴勒斯坦的两个地区，就是河东的山地和约旦的河谷。今天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三个地区。现在我们来看巴勒斯坦地的第三个地区，那就是约旦河西的中央山地，也可以称为是河西高原呢。这个地区分为三部分，南部是犹大山地，中部是撒玛利亚山地，北部呢是加利利山地。那只要你站在尼波山上观看迦南呢，就能看见这个地区的地平线上都是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啊。那犹大山地的东西面呢，形成强烈的对比。由耶路撒冷到死海这个地区称为犹大旷野， 是一片荒凉的地区。主耶稣受洗之后呢，就是在这里受魔鬼40昼夜的试探的。犹大山地的西南就是肥沃的地区了，适合耕种。撒玛利亚山地是交通的重要地区，东方和西方的交通大道啊，都在它的中心和边境通过的。至于加利利山地呢，是比较繁荣的一个地区，很多犹太人呢都是在这个山地居住的。这里也是主耶稣的故乡，也是他初期传道的主要地方。他常常到的城市有伯赛大、哥拉逊、加百农、马加丹，还有提比利亚。最后呢，我们来看看巴勒斯坦的第四个地区，就是地中海沿岸的平原。这是迦南最美的地区，可以分成三部分，分别是腓力士平原、沙伦平原和亚科平原。腓力士平原的中心呢，是在约帕的南边的，包括了加色附近的地方。这里的土地肥沃，天然资源非常丰富，所以经常招致埃及和叙利亚方面的敌军入侵的。这里是腓力士人居住的地方。我们知道啊，腓力士人呢是以色列人的死敌。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巴勒斯坦这个词的意思本来就是腓力士人之地这个意思。那沿海平原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沙伦平原了。这里有4条河流，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既适合耕种，也是一个牧羊的好地方。至于第三部分的平原，就是亚科平原了。那这个平原的最大特色呢，就是它有一个天然的港口，也是巴勒斯坦地重要的港口之一。以色列人可以借着水路向欧洲、非洲进行各种贸易。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了，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对马太福音的研读呢，就研读到这儿。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研读第三章。如果您呢收听收音机的时候呢，讯号不太的清楚，您也可以上网到我们的良友网站收听当天的真道分解节目。好，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明天再见。